乡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看。我们还记得在第四节的时候，神对犹大的处罚是：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所以现在先知又回到这件事情上来了。因为在当时犹大的统治阶级可以说是无能的一些统治阶级，孩童一定是指着像孩童那样的人，妇女怎么样？妇女是指着当时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一般妻子、女儿以及名女人。这样子在社会上我们常常会发现有这样子的情形，就是什么呢？有一些女人，她们虽然不是在当政，但是她们在背后那个影响当时的政局。因为当时的这个首领，他们根本就是像孩子一样的，他们以游乐为事，他们根本不顾到百姓的利益，所以呢，他们就成天就是花天花地。因为这个缘故，就有一些妇女，他们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权柄。我记得上一次我曾经提到过，弟兄姊妹，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江南，就是南京上海一带，那个时候我在镇江读书，我就常常看到一些女人怎么样，他们都坐在汽车里头，特别是军人带着一些少年的女的啊，漂亮的女的打扮的时髦，坐在那个美国给中国的吉普车里头耀武扬威，到处走来走去。这样子呢，这是一个可悲的一种现象，就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妇人孩童在政治上这个影响了统治阶级的时候，这个是神的一种处罚，这是神的一种处罚。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在江南啊，就上海到南京一带，那时候国民政府是在南京，上海是当时的这个商业中心，今天还是中国的工商业的中心。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是在这两个地方来来往往的。哦，跟在他们旁边的有一些是他们的太太，有些是他们所钟爱的女儿，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情妇。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太普遍了，那个是一个乱世的时代，那个是个无政府的状态的一种情形。所以后来大陆变成那样子的混乱是有原因的，是神的处罚。当政的人不像一个成年人，像孩童，同时有一帮妇女在那里瞎管他们。这个是先知在此地讲的，他说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瞎管他们，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就是这样子。我的百姓啊，这又再讲一次，这样子说明神太爱他的儿女，神太关心他的儿女。当他的儿女堕落的时候，当他的儿女不听话，藐视他的这个原则，藐视他的命令的时候，神的心很伤痛。所以你看到先知用这种的语气来表示这个神的心意。至于我的百姓，我的百姓啊，怎么样？ 引导你们的，使你们走错。谁是引导你们？做官的，在上面当政的，毁坏了你们所行的道路。这些人带领了百姓走错路，毁灭了百姓当行的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绝路。我们现在往下看十三节，十三节说，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人的政府，在当时犹大的政府，可以说民群死亡，表面上还存在，还有一个政府，还有一个王，还有那些做官的，但是事实上这些等于不存在一样的，已经到了无政府的状态了。可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人的政府可以如此，神的主权并不改变。所以神到了某一个时候，他要起来辩论，辩论就是为受压的那些百姓来申辩了，就他要出来打抱不平了，站着审判众民。所谓审判众民，就是要审判犹大的各族。神要出来管事了，因为这个政府太不像样了，这个政府已经等于不存在一样了，所以神要站出来了。那么神站出来以后怎么样子？他要处理这件事了，他要施行审判了。所以十四节讲，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因为这些人是百姓的官员，是他们处理神的百姓的一切的事物的，是他们要保护这些百姓的，是他们要供应这些百姓的需要的，他们没有负责任。神现在要来审问这些人，神怎么样子来责备他们呢？神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弟兄姊妹，葡萄园果子原文其实就是讲葡萄园，就讲葡萄园。中文的翻译的人加上了这个果子，加上这个果子，因为什么呢？原文讲说是吃尽葡萄园的，所以他们加上吃尽葡萄园果子的，这个果子应该在旁边要加几个虚点，因为原文里的没这个字的。所谓吃尽葡萄园，就是毁坏了这个葡萄园。葡萄园是什么？葡萄园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被称为是葡萄园。旧约里的常常用葡萄园来代表以色列，来代表神的选民。在第五章我们会看到这个，以后会看到的。第五章有很长的篇幅在讲到葡萄园的事情，是神就责备这些百姓的官，他说你们呢，把整个的以色列都给你们毁掉了，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换句话说，你们把民脂民膏通通都收拢起来，藏在你自己的口袋里的，这个所谓是自肥了。你一方面在败坏了我的百姓，他的国家，一方面你把他们的民脂民膏通通都拿去了，放在你们的袋子里头，这个就是一些不负责的官员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在位上虚有其表，根本不管事，然后就什么，就刮地皮，就把百姓的这些钱财什么就拿到自己的袋子里头去。最近台湾吵得很厉害，因为什么，大家一到了官场里头，对吧， 不管事，就拼命的，这个也赚钱，那个也赚钱，就是子弟所讲的，大陆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十五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你们把民脂民膏通到哪去了？你们不去治理他们，不去好好的爱护他们，你们其实是在压制这些百姓，压制这些百姓，你们把他们好像放在地上，把他们放在地上去蹂躏他们。这个比喻我相信不难懂的，官员来压制百姓，就等于把百姓放在地上，把用脚去踩他们，用刑具来把他们的脸来加以搓磨。这些都是讲到压榨百姓啊，欺压百姓。弟兄姊妹，你看了吧，这是一个问话，这是一个问话，你们有什么权柄？你们为什么缘故要这样子来对待我的百姓？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把犹大的百姓看作是他的百姓。前边十二节讲我的百姓啊，现在又讲你们为什么要压制我的百姓。所以当一个做官的不负责任虐待百姓的时候，你们就要当心了，因为百姓是属于神的，在一个教会里的更加是如此。教会里的是属神的子民，是属神的子民。一个做教会的牧人的，假如说是不好好的来牧养神的子民，在拿弟兄姊妹们的奉献不管事，在此地先知的责备审问同样的可以适用。第十二节讲到神的百姓有妇女在辖管他们，那么现在十六节开始就讲到当时那些弄权的那个妇女他们的光景是如何。那么有些人解释，他说西安的女子，西安的女子啊，是泛指耶路撒冷的百姓，因为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的常常用西安的女子来表示耶路撒冷的百姓。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下文里头花那么大的篇幅在描写这个女人的那些装饰，他们的那种打扮，他们的那种所有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西安的女子恐怕是指的当时居高位的人，跟他们有关的影响国政的一些妇女。我刚才不是讲过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京富一带的那种情况，的确我相信在犹大那个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情形，有一群妇女他们在背后在弄权，在辖制这个百姓。所以耶和华在十六节说，这些女人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这就描写当时那些这个辖制百姓的那些女人，那些民女人啊，那些以背后掌权的那些女人，他们的那种心性跟行动。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们的心态是狂傲的。这个狂傲的心态就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上。他们走起路来，走起路来怎么样？是行走挺向，挺向就是故意的把那个脖子给伸长了， 弟兄姊妹，我就联想起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京沪那一带的那个女人，那个衣服时髦，当时的那个流行是什么？流行的就是高领子。我们假如回到那个时候，你看看当时妇女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旗袍啊，领子都一直撑到耳朵根下面来了，就是高领的、长领的。那么领子一高啊，就把个脖子给伸长了。脖子伸长了以后怎么样啊？就表示他的身材也高大，这个就是说明他是一种骄傲的心态，好像是高士阔步。我们常常讲到一个人骄傲的那个样子，看起的东西来都把颈子把它伸得很长的那种样子。然后卖弄眼目，所谓卖弄眼目，就是他的眼睛走起路来左顾右盼，卖弄风情，自己以为很美，自己很得意。这个我觉得以赛亚他描写人实在描写的好。我读到这个，我就想起从前我所看到那些女人真是跟这个完全一样，完全一样。然后呢，他们还要怎么翘步徐行，所谓什么故意的装腔作势啊，一方面那种很高傲的样子，眼睛这看人都是好像低看那个样子，然后呢还要装腔作势，表示他的风姿优美。这个是名女人她的表现，就这样子。而且怎么走起路来脚下叮当，因为他们周身都带满了一些装饰品。那个脚上，那个时候很可能脚上怎么？现在我们还会看到啊，在那个脚的画子骨上头带一个这个脚链子，在那个脚链子上头就系了一些铃子，就有一些小铃子，所以走起路来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啊，一这种声音。这些都表示一种妖艳狂妄的妇人的那种样子，先知在这个地方描写的真好，描写的真好。一个妇女在社会上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出一般百姓的这种心理。女人都是走在时髦的啊风气之先的，你看这个女人们换季都是他们先换，时髦的衣服都是他们先穿。现在的女的穿衣服是大胆，简直是可怕的很。但是这些人他不怕，他只要为了他可以表示他美，他这个有地位身份，他们做得出来。十七节就讲了，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一种高傲狂妄的这种态度，所以神要对这些妇女要加以惩罚。像这边我们看到没有，从第一章开始就讲到，你自己以为高的，神要把你压低，你所崇拜的，神要给你拿去，给你打倒。神不喜欢我们去敬拜他以外的其他的事物人物。因此上神十七节说，彼此西安的女子怎么样？头长涂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耻露下体。头长涂疮，有些把它翻译成叫做头顶就变秃了。你那么得意，那么神就给你加以处罚。神给这人怎么处罚？神让他们的头顶就变秃。这样子呗，一个妇人这头发假如没有了，那个头顶呢秃秃的，那就没什么好夸耀的了。那么头顶变秃原因是很多了，在当时做俘虏的人，一个被俘虏的人，他们的头要被剃掉，所以这里头长毒疮很可能就讲这些人要被外面的敌人把他掳去， 啊，这个把他们头给剃掉。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哀伤的人也有的要剃头的。你在这儿得意，神要让你遭遇一些苦难，让你哀伤，以至于把你的头发都给剃掉了。当然也可能是让你们头顶上身上的毒疮，这个是可能的。所以这三种都可能的。这个秃顶可能是长了毒疮，秃顶也可能是遭遇了哀伤，秃顶也可能被敌人抓去做了俘虏了。而且神要使他们赤露下体。弟兄姊妹，赤露下体有些把它翻译出露出了前额，因为在当时那些贵妇啊，他们头上都戴了很多的那种这个装饰的，有些啊头上戴一些帽子，有些啊头上戴一些遮的那种丝绢啊。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中东的妇人啊，他们啊还是头上遮盖了很多那些东西的啊。对，假如我们把这些东西给他拿掉的话，这个对他是一种羞辱。所以这个地方的赤露下体本身是一种羞辱。假如一个人啊把这个啊下体露在，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赤露下体就是把一个人的衣服通通脱光，这个圣经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把一个人的长的衣服把它拿掉，只露出里面的短的东西来，或者只露出里面的裤子，这个叫赤露下体，就是把你装潢自己的那种衣服给你拿掉，就叫赤露。所以神说，我要让你这个头长毒疮，然后又让你们受到了羞辱。然后从18节到23节，就是详细的描写当时妇女的那种衣服装饰的那种奢华，所有这种人所重视的、所自傲的这些东西，神都要把他们拿掉。妇女他们很看重自己的衣服，很看重他们的装饰品，神说到那个时候，我要把你通通都给拿掉，这个是神的一种惩罚。到那日，前面不是多处的讲到，所谓到那日，就是到了神跟你算账的那一天，是不是？耶和华的日子，到了那一天，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角川、法网、月牙圈。下面一直到23节都讲到他们妇女当时的穿着。绝脚穿，脚穿是在脚上戴的一个脚环一样的。今天很多女的还在，我最近看到一个这个妇女的杂志，上面就在用各种的脚穿在这，已经好久都没有了，现在又把它新拾出来了。那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因为下面讲了很多当时妇女的那些装饰品，我们现在有的没见过，从前没见过，现在又看到了。我们下次再继续。